阿摩斯书一章一到二节，我们将会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找着了，阿摩斯书一章一到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当犹大王乌西亚、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，大帝政前二年，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，他说：耶和华必从西安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谢谢，把时间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再次早上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进入了新的一个系列的信息。我们马拉基书已经讲了，这个时候又来到了阿摩斯书。你会发觉我这次呢都在讲旧约的小先知，我觉得需要来认识这些小先知他们所讲的信息。其实当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本身自己也得到很多的这个帮助。那今天因为是刚刚开始在讲这个阿摩斯书了，那么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的背景的资料，那我今天呢就在你们周刊里面想那个讲义呢就多了一篇，本来是一半的，今天就一张 A4， 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清楚了解它的背景，因为必须要了解这本书的背景，你才真的能够明白这个先知当时他讲的信息是什么，神要讲的对当时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，神的本意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今天如何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必须要忠心于原文，忠心于神的话语，我们不能够曲解翻译或解释神的话语，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本意，神在讲的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，而不是我要想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继续来，刚才已经读了这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短短的两节却给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今天活在新加坡这个国家，以及当时这些以色列人的情形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差不多一样，待会我们会看到跟我们差不多，我们也跟他差不多。今天所要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神的，刚才我们说耶和华的恐叫，神这个恐叫就是大声在喊。神为什么大声在喊？你有什么时候在大声喊？我请问你，你大声喊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？我们在马上想的时候，就是生气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怒气的时候，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大声喊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是什么时候你大声喊？就是在危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危险要来的，你看到那个人正在掉进，如果再往前去就会遇到危险，你就会大声喊，叫他赶快停住，不要再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危险。那今天呢，神大声喊也有这两个原因，一是危险， 审判要临到，神轻声细语跟你说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三番四次还在犯罪。所以这本书里面出现的这个四个字很多次，三番四次。三番四次是什么？三次过是四次吗？他的这个是个成语，是个俗语，就是说很多次，三番四次，对不对？跟你讲啊，一次两次已经是很过分了，还三番四次，就是说很过分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从头看来看哦，要不然就只是这样插进去呢，会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先知书。先知书有几本？你们去看一看，我不要再问了。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你说圣经是神的话语，那你应该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是先知的书。好啊，旧约圣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呢，就是先知的书，占的大部分，一半以上。好，一般来说，先知呢可以分成两部分，两种先知，不是说他们比较大比较小，不是我的意思，分成两部分是时间的不一样，因为在时间地理的不一样，他们所传的信息也会不一样。但是中心点呢，重点呢，中心思想呢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先知呢是在被掳之前啊，你要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呢，我在乐灵团契就有在教了啊，教了几次了。好，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曾经以色列被掳，对不对？他们国破，对不对？家亡，整个以色列啊被掳去，在这个地球的版图上，版图我们说地图的版图啊 ，map 啊，啊地理，如果读地理，我们有地图，对，新加坡有地图吗？对不对？地球的世界地图，对不对？曾经以色列在这个地图的版图上消失了，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因为他们被俘虏了。首先在公元前哦，就是主前722年，北国被亚述吞灭了。然后到了公元前，就是主前586，剩下的犹大，这个南国犹大，以色列分裂成北国跟南国。北国先被吞灭，10个支派没有了。那么南国剩下两个支派，到586，他们也被俘虏、被吞灭了，被巴比伦吞灭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被掳前的先知，就是722之前，公元前722年前的先知，我们称为是被掳前的。好，然后在回来在波斯，然后最后回来归国的，是被掳后的。好，被掳前跟被掳后，对不起啊，722在这里，722前面就是被掳前，722之后呢就被称为掳后了，被俘虏之后，被俘虏之前，明白吗？就在722年做一个我们说一个分别的日期年日。好，哪些先知是被掳前的呢？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？撒母耳是不是先知？撒母耳是不是先知 ？Samuel， 他是不是先知？他是先知哦。摩西是不是先知？ 摩西也是先知，他们都是神性级的先知。哦，好，以利亚是不是先知？是啊，哦，这些都是被掳前的以色列，他们在以色列里面为神传话啊，哦，带领。被掳后的呢，就是有这个但以理啦，哦，还有其他的小先知。先知主要的任务是什么？先知主要的任务是什么？上帝兴起先知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先知的他们主要的是要来为神传神的话语，他们主要的工作，不管是谁，他们的只要是先知呢，他们的任务就是传达上帝的话语。就如在列王记上，其实还有很多先知没有写书的，哦，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先知没有写书的，但是他们也是神兴起的先知。其中一个呢，就是米该亚，列王记上22:14，这位米该亚他是上帝所兴起的先知。他怎么说？这就是他讲出来，就是每个先知的主要的任务。他说，我只是永生耶和华启示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对了，这就是先知的工作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要照实来讲，他说什么没有可以换的，千万不要去改换神的话语。今天你们是不是先知？你们是不是上帝所使用的，要来做传道人？还是只有牧师做传道人？你不是传道人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人。那你今天在传什么？你今天在讲什么？你选择你要讲的，你选择不要讲的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先知没有这个权利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先知里面，他们都常常讲什么？耶和华如此说，有没有？英文是说 Thus say the Lord of hosts, Thus say Jehovah。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明白神的话语，所以基督徒要去读神的话语，因为他要传讲神的话语。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忠心做神的仆人，按正义解释神的道，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就是这个责任。我没有权利选说我要讲的某部分，我不要讲的某部分，我怕得罪你，所以呢，我就改变一下，是不可以的。你没有权利，我没有权利，你要记得这一点。你以后，我们大家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。你怕人，你就不敢讲，你就是做假先知。我就是做假先知。所以我们看到先知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一开始就会用耶和华上帝这样说，或者上帝说等等的这样类似的句型来表示他们所要讲的，他们现在在讲的乃是神的话语，不是他们个人的意思。因此呢，当先知呢，你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吗？你喜欢当先知吗？我们都喜欢，我们看到先知哇，可以做神迹，砰砰啊，医这个医那个。其实先知的工作不是医病，不是做神迹。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刚才讲了， 就是传讲神的道，传讲神的话啊。所以做先知呢，做神的出口，我们说神的出口 the mouthpiece of God 啊，发言人，做神的发言人不简单，有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因为有时候上帝的话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，对不对？连我都不喜欢，我怎么样去讲呢？我都不愿意顺服神的话，我怎么能够劝别人来顺服？有时候我认为神你不公平，我怎么去讲呢？传讲呢？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呢，很大的很大的心里头的挣扎，我到底要不要讲？当然你弟兄姐妹，今天因为我们传道人牧师是要负责喂养生的教会，所以每个礼拜天，很多时候不只是礼拜天，很多的聚会我们都要起来讲道。但是求主保守，我常常请大家为教会的讲台祷告，因为这非常重要，求主兴起忠心的仆人，能够在这个讲台上所讲的是神圣的道，不是人的话，不是人的传统，不是人的意见。神怎么说，但愿能够从这个讲台上忠心的讲出来，但愿听的人也都能够好好的来聆听。虽然有时候我告诉你，你不喜欢听，其实我也不喜欢讲，了解我意思吗？啊，我也在挣扎，我也是个人，因为首先要对付的是我。记得一个人，其中一个先知，他就是不愿意去传讲神的话，因为他不能够接受神的道，他不能够接受神的道，就不能够接受神的恩召。那个人就是耶纳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够，他没办法去传，所以他只能够跑。但是呢，我告诉你，当神呼召人去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人是没办法抗拒的。耶利米这位先知啊，他也知道，当他讲神的话，把神的话语忠心的讲出来，没有人会听的，他宁愿不讲。他说他知道神也给他看到这些听众他们都不愿意听到，所以他说我不要讲。但是他说什么，神的话语在他里面燃烧着，他没办法怎么讲，把口封住，他必须要讲，很难，很难过的。所以有很多的挣扎，你不愿意，但神的灵在里面工作。其实我们看到上帝很爱他的百姓，我们所谓忠言逆耳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唠，哎呀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唠叨？尤其是我们的打个比方，父母吧，有时候常常跟我们在讲啊，或者是其实不只是我们父母，爱关心我们的人，太太也好，丈夫也好，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，我们都不喜欢听，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讲？他们也知道你不喜欢听，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讲？因为爱我们，关心我们。如果他不关心你，他可以不要讲，对不对？神今天关心我们，所以要帮告诉我们他的信息。其实你看，所有的先知虽然里面带着审判，讲到审判的信息，但是重点不是在审判。你看圣经里面，当他们讲到审判的这些东西呢，其实你看到重点不是审判，上帝不喜欢 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很喜欢审判人，其实在这些信息的背后是神 的那种他的慈爱，他在告诉他的子民，他要伸手拯救他们，在他们绝望的时候，神仍然可以给他们希望和盼望。这个是神所要带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先知阿摩斯，他是属于被掳之前的先知的一位，也就是说北国当时他出来做先知的时候，以色列还在，还没有被亚述国吞灭，他们还在、哦、所以他是南国，他是南国 的犹太人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上帝却要到他到北国去传福音，传神的话语。那北国，如果你看圣经里面，你看它的历史，北国的君王都是很多都是不好，杀来杀去，很多已经北国已经沦陷在很黑暗里面，没有人要听神的话语。但是他却被神派到最难的一个地方去，为什么？他可以说，为什么神啊，让我是属于南国的，让我传福音给在南国传福音就好，为什么要到北国？因为神也爱北国啊。今天如果你能听到上帝的话，你能听到上帝的责备，你要感恩啊，神没有放弃你。如果神放弃你，你根本听没有听到什么的，你也不会感觉什么，那才是最遗憾的，最可怜的啊。阿摩斯的名字呢的意思呢，就是耶和华的扶持，就是耶和华的保护，他的意思啊，或者是主必承担。他出生在南国犹大的提哥雅村啊，在第一节我们来看，你可以看到他这里给我们解释到他的背景，这个人的背景，他出生在哪里，他是什么人。所以刚才我说他是南国的人，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，就是提哥雅村。提哥雅村呢是在犹大国里，在伯利恒南方哦，南方大概10公里路的地方，一个村，小村，他是在那里的。他本来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也是一个农夫啊，但是神却呼召他到北国去传福音啊。那么北国的人接受他吗？欢迎他吗？感谢神啊，感谢神。他们有没有说感谢神啊，上帝爱我们，差遣阿摩斯来向我们说话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他们很不喜欢他，他们很讨厌他，他们叫他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到哪里去，或者滚回去就对了啊。他们不喜欢神的话语呢，有时候我们听起来都会扎心的，因为神的话语是一把利剑来的，听的会扎心的。我们来看一看，继续来看。好，当这个阿摩斯在做先知的时候，被神呼召的时候，当时是谁在掌权呢？犹大。他们每次都在讲就好像我们中国历史啊，康熙几年，那是清朝，我们看到就是清朝，对不对？明朝的时候他们会说是谁谁谁谁啊，哪个王的第几年，跟中国差不多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阿摩斯也记起来他是当时是在哪个时间，是当犹大乌西亚以色列王耶阿斯的儿子 还有北国，这个是南国，犹大是南国，北国是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，啊，你们看到两个国王的名字在那里，就讲告诉我们大概那个时候的时间，哦，这些都有历史的根基，圣经是一本历史书来的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前面发生的事情，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是有根基的，不是胡扯。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可以看历史来做印证，做根基。之前发生的，你说以后会不会发生？神在以前所做的，过后他会不会能够重新再来做过？他可以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。我们不好开玩笑。神之前这样做，他有这能力这么做，接下来将来他也都能够这么做啊。我们看到他提到犹大王乌西亚时代受召出来传达上帝的信息。乌西亚是谁？犹大王，对不对？他在根据这个历史呢，他是主前，就是公元前792到740这段年时间，他做王，当犹大南国的王。这个乌西亚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乌西亚王，如果按照日期来看，我刚才讲说792到740，大概他做王多久？52年，长达52年到53年，是相当久的一个王。啊，他16岁就登基，他的父亲就是亚玛谢，亚玛谢，亚玛谢，啊，亚玛谢。他是一位敬虔爱主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国王。历代至上，历代至下26章，请你打开圣经，历代至下26章，你看一看当时他怎么，圣经怎么讲到这位国王他当时的情形。这是历史。好，历代至下26章4节到5节，这位国王乌西亚王 Uzziah， 英文是 Uzziah， 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，通晓神末世。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乌西亚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神就使他亨通。那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啊，大祭司来的，当时他这个大祭司在啊帮助他啊，带领他教导他。这个当时乌西亚刚刚出来年轻的时候，在这个一个大这位爱主的大祭司敬虔的大祭司，他也跟着效法他的父亲行神所喜悦的事。那么神也使他很亨通，他的可以当时呢，他的整个南国呢繁荣起来。我就说刚才跟我们新加坡有没有关系？有，新加坡繁荣不繁荣？现在算不错，很繁荣，大家都丰衣足食，对不对？有主物做，哎，有房子住，有好东西吃，每一餐都吃好料的。你不要看你没有的，你看你所有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看是没有，我们自己没有的，就在那边唠叨。但是你却忘记你拥有的是什么？这么多东西，漂亮的衣服穿，温暖的一个家，不用愁三餐没东西吃，打个时候可以出门，不用担心被人家抢。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对不对？口袋都有钱，对不对？ 啊，银行户口大家都有，在新加坡大部分人都有户口，不错，很不错。当时犹大也是不错，跟我们一样，因为这个王他很会做，神给他智慧，他使他东西都很通。但是很可惜，人在成功的时候往往忘记上帝赐福的恩典。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忘记神，你认为这些都是应该你得来的，我赚钱的，这个是我出去做工我赚来的。如果神没有给你这个工作，你看你可以赚吗？如果神没有给你这个健康的身体，看你可以赚吗？神如果没有给你一个自由的国家，看你能够赚吗？有很多国家现在要找工作都没得做，很多方面你看到吗？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这些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却忘记了。就在这个国王，他也是，他以为自己有恒能力，就骄傲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来历代志下继续来看26章第6节到22节，我要讲快一点了，不能讲太多故事。哦，来16节到22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这个乌西亚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，目中无神的，目中无人的，他怎么样？以致行事邪僻，怪怪的，骄傲的嘛。那就那潮州人讲嘛，走路摇摆摆的，灰的，走路灰的，不是直的，是横着走的，骄傲。横着走了，不是直着走了，邪僻，怪怪。人一开离开神呢，就会变得很怪。我儿子就看到这一点，那一次他来跟我讲，他离开神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很邪僻的一个人，什么东西都看不顺，因为他气高，心高气傲。他怎么样？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他就也敢来顶上帝的。他怎么样顶上帝呢？违反耶和华，他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他认为我是国王，今天我有这样的大的能力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够来献香，只有大祭司呢？属灵的骄傲，最可怕的是属灵的骄傲，弟兄姐妹，教会最怕的就是属灵的骄傲，一个传道人最怕的就是属灵的骄傲，一个基督徒最怕的就是属灵的骄傲。我认为自己很不错，我在这教会服侍了这么久，啊，每个弟兄姐妹都拍手说我很好，骄傲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你继续自己看吧。当祭司呢阻止他的时候，他发怒。其实祭司阻止他是为了帮助他，但是他却看不到，他以为这祭司违反他，攻击他，他硬要去。当他硬要去烧拿这个香炉烧香的时候，向这个祭司发怒的时候呢，神就叫他成为什么？麻风人。麻风病，上帝就降灾于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千万不好来敌对神，有一个限度的，神为了他的圣洁，他必然要出手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他长大麻风的，直到死的日子。他长大麻风的时候有没有来请告神？没有，他就完全跟神离开了，各离了。他经过心里很多不满，可能就是没办法， 他以我我们可能以为他为了因为这件事赶快求神来怜悯，他没有。到死的那一天，他是一个麻风病的人，很遗憾哦，很遗憾。好，那么当阿摩斯在做先知的时候，就是在乌西亚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北国的王，北国的王，他是耶罗伯安二世。耶罗伯安，这个耶罗伯安不是上面还有一个耶罗伯安，就是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对不对？分开那个他跟着谁在对抗，就是耶罗伯安。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耶罗伯安，这个耶罗伯安二世第二个。好，耶罗伯安其实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王啊。他在公元前793到753，也就是40年到41年，掌这个坐在王位。当时呢，按照国这个历史呢，他也统治得很不错，国势强，经济繁荣，社会稳定。到时候当时的整个北国啊，也是达到最顶峰的景况。哦，你可以在列王记下14章来看，请你打开到列王记下十四章，你可以看到。北国当时的属灵的情形，虽然表面上这个耶罗伯安他的政绩不错，哦，直到整个国家达到最顶峰的状况，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不是一样，不是这样的，那是我们值得注意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表面我们看来不错，我们有很多东西，但是呢，这是表面。灵里面呢，是不是空洞？灵里面是不是腐败？灵里面是不是破产？表面我们什么都有，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里面充满罪恶、黑暗，就好像一个家，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有哦，住在别墅，有车子，有钱，穿得好，吃得好。但是里面呢是空空的，冷冷清清的，没有平安的。教会也可以这样，表面看起来不错，教堂很华丽，但是里面的人呢，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神的同在？还是只是做礼拜的人而已？做礼拜人，不是 worship 的。是做礼拜的做，你坐着在做礼拜，不是真正在做礼拜。你看《列王记下》14章24节，当时上帝怎么样论以色列北国？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个王，神给他这么多的福气，但是他却是眼做神眼中为恶的是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。26节，因为耶和华看以色列人是神是陷艰苦，无论是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，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。啊，你看到这一节，我看到这一节，我读的时候是心里相当的伤心。那时候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。14章26节，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种背景。那么当时阿摩斯呢，就被神恩召出去传福音，到北国来传福音，实在就不容易啊！ 因为在一个经济繁荣、国势甚强的时代里，谁会听神的声音？今天你去传福音，你看在新加坡传福音，有多少人愿意听？没有人听，大家都很快乐，所谓被世界的东西迷住的眼睛，钱钱钱，老子要的是钱。啊，这个是很久的人的要，今天还是在唱这首歌。我们都在追求这些东西，我们看的就是外表的东西，看你的车子，你今天开的车子有多大，什么名字，什么牌子。啊、哦，最近我看到一个牧师，他开了一部宾士，哇，他的脸色很好看，终于出气了。我们在看什么？今天我们在这种，我们说新加坡蛮不错的，很平安，我们哪里有时间管神的声音？来礼拜浪费时间，我干嘛？我要去赚钱，我要去享受，做礼拜干嘛？谁愿意听神的话语？谁喜欢听上帝的话语？我们现在活在这种的社会，多么舒服，要干啥就干啥，对不对？谁会在意上帝的话？今天如果真的要传神的话也不容易啊，你会受到人的攻击。现在传福音是不是越来越难，越来越辛苦？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政府一直强调要和谐，宗教和谐 tolerance， 慢慢有一些东西呢，有一些罪呢，我们是不可以讲的。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罪就是同性恋，慢慢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讲的。当他一立法的时候，你就不可以批评这些的。还有一些东西，道德的东西，一些是根本是罪恶的东西，越来越不能够讲。你不能够传福音的，你不可以说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因为你这样讲是批评别的宗教的。所以慢慢，阿摩司书第五章十三节，当时的情形你可以看到，阿摩司他说，五章十三节，你看啊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，必静默不言，因为时事真恶。嗯，当时在那种的情形，在那种的时事里面，你宁愿不要讲话。聪明的人不要讲话，因为一讲话呢，是会被人家空的。您了解我意思吗？他这句话就是不要讲传神话语。一个聪明的人安静，但并不是说我们要安静，这个是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形，要传讲神的道是多么的辛苦，多么的难。你看乌西亚王他都不肯听，那个耶罗波安二世他使百姓犯罪，国王使百姓犯罪，陷在罪中，你怎么讲？你一讲马上就有人来找你了。所以聪明人、通达人都静默不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做上帝的传道人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传道传福音。那这第一节有提到这个大地震哦，你看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时间，大地震前两年，就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有这个地震。根据这个考古的资料呢，历史呢也是在公元前761年， 先知呢就在那个时候得到上帝的默示，就是得到上帝的呼召去传讲神的话语。那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上帝所要传讲的信息，耶和华从西安吼叫，也就是说大声的叫，使所有的人应当来听，有耳赶快听。当时传讲很难，很多人都不敢讲，都宁愿静默不言，保住自己的生命，不敢说，不敢讲，因为一讲呢会被人家轰，一讲呢会被人家攻击，尤其是讲真理，讲真话。有人说，如果是得罪那个人的话，我不讲。你说对不对？有时候该讲你要讲的，就算是得罪他。Open rebuke is better than secret love， 英文这么说，公开的责备好过隐藏的爱。如果你爱他，你就要跟他讲。但是有一些人呢，怕。在我们当中，神这个时候却恐叫，因为刚才我讲，一神发怒了，他差遣他的先知，很多先知都被杀，很多的先知因为传讲的话都被刷，被抓的都有。如果你可以看以利亚那个时候，所以以利亚说只有剩下我一个人，因为好多人都被杀了。也许别把上帝的先知都关了关，杀了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神从西安恐叫，为什么叫西安呢？因为西安是圣城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从神的圣殿发出来的，神所居住的地方发出来。这个声音不是从别的地方，是从神那里出来的。感谢神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还有神的吼叫，是怕没有声音啊。还记得是马拉基书过后400年，神都不讲话，连吼叫连声音都听不到。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牧人的草场。你看第二节，其实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第二节这个跟下面的有一些，有第三章呢有一些东西啊，你可以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经文呢，它是属于诗歌的文采。哦，第二节也是诗歌文采了，第二节开始，然后接下来第三节、第四节都是一个诗歌来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写的时候，他排的时候不大一样。哦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上的山顶要孤干。这个是我们看到先知用诗歌的文体啊，来诉讼神的信息。这个牧人的草场是很重要的，牧人的草场是唯一他生存的地方。哦，如果这个草场没有了，这个牧人就很难生存了。本来是这个草场呢，还讲到加密山山顶。这个加密山山顶，如果你按照这个地理的，这个加密山山顶常年呢都是有水的，所以它是非常翠绿的，土地非常肥沃的。但是呢，因着神的怒气，因着上帝的审判，这个地方要变成孤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这里呢，先知要告诉我们，他要让我们知道，无论是谁，哪一个民族，哪个国家，哪个社会，若是因为败坏而引起上帝极度的愤怒，即使有很美好的荣华富贵，都能够在一夕之间变成乌有。 不管你今天是有什么，哇，今天你可能拥有很多东西，但可能因着神的怒气，就在一天，你什么都可以变成乌有的，很可怕的。我看过一个人本来是很富有，怎么一下子呢？很短的时间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看过不只是一个，好多个。我记得一个，以前我在听到这个珍珠坊有一个大老板，他是建筑的 China Boy， 中国城珍珠坊城是他盖的，他们逃税了，然后过后才知道他赌博了，这些被政府抓到了，一抓到呢，哇，就发生很多东西，过后就破产过后呢就生病很快就死了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哇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祸不单行啊，有没有听过祸不单行？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一旦惹起来啊，哇，连续的一波未息又一波，神的审判是很可怕的。耶和华是烈火，所以我们要敬畏他，我们要敬畏神，因为神是烈火。 Fo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， 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的确的，今天呢主要的信息的主题呢，就是这里呢，上帝要我们知道他的话语是不能够被轻看，他已经在恐叫了。这里要告诉我们他话语的威严，所以今天呢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仔细听进去，不要刚硬。神已经在恐叫了，大家都听到了，你自己去看一看，神在这周围所给我们的一些的异兆，东西还没发现之前都会有一些异兆的，这些异兆都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审判要来了，让我们不要装聋作哑。我们大家都要为自己来负责，求主怜悯。耶和华如果要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，我们做公道。我们亲爱的阿爸父，求您自己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能够知道神灵所要表达的，就是借着今天神我们所读到这两节所看到里面的一些属灵的功课，求主您继续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到神您正在向我们说话。你不只是轻声细语，你这时候已经在哄叫，让我们能够赶快悔改归向你。求主继续的保守弟兄姐妹，保守你的教会。我们这时候也要为教会的一些事工来向你祈求，特别在这十二月份这年尾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有一些的特别活动，我们的儿童的福音会，我们的圣诞节的崇拜，新年守岁的聚会，我们都求主您来赐福。